主今天我们
Progress。
一起来学习查考诗篇的第八篇。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打开你的书，但是唯有你的灵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真理。主啊，孩子在这里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心中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智慧，你话语中的亮光。你的话就在我们心中扎根，激励我们，改变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主啊，求你亲自的高抹孩子的口，让讲的和听的都在你的话语中。同得力量，同盟造就，感谢赞美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诗篇第八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啊。那由诗篇第八篇衍生出来很多很美好和有趣的故事。今天在这里，我就先给大家讲两个。很著名的故事，第一个发生在1900年啊，世界著名的大学啊，哈佛大学建造了一座哲学系的大楼。那这座大楼完工的时候，人们就很想在这个大楼的顶部题字啊，那就有，因为是哲学系大楼，很多人就想到了。这个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做普罗达斯格拉斯，啊，他有一句名言，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啊，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那当时的哈佛大学的校长 C.W. 路易斯是一个非常虔诚的 C.W. Eliot 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爱主的基督徒。于是他说：“我们怎么可以这样的标榜我们自己呢？”于是他就信笔写下了诗篇第八篇的经文：“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啊！”所以大家看这个图片，就是哈佛大学的哲学系大楼，在正前方灰色的部分题字题的就是诗篇第八篇的经文。所以他留在了那里，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是诗篇第八篇的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就更有名了啊！1969年7月20号10:56，美国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开启了人类太空时代的一个里程碑啊！那当登月的时候，有2位的宇航员，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一个叫阿姆斯特朗，一个叫艾德林。他们在月球上漫步2个小时，就当他们回首往视地球，看向整个宇宙的时候，那艾德林就非常感慨地说，他用无线电通信向全世界发出了这样的信息，他说：“无论你在何处。”请你停下来吧，向上帝表示感谢。于是，他们2位就在月球上朗诵了诗篇第八篇，就是下面的经文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于是他们就把诗篇第八篇留在了月球上啊。所以大家知道，冲向外太空的第一部书就是诗篇第八篇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诗篇第八篇有多么的了不起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查考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就在思考和读一下这样的经文。我请大家一起 再读这段经文啊，我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啊，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好，请弟兄把这个前面的都一起读哈、啊。大卫的诗交于灵长，用加特乐器，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好，姐妹。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一起，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这是一篇很短的诗篇，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大纲。大家可以注意到第一节和第九节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句，然后这就是希伯来文学一个典型的平行结构，很像这个夹心饼干。那中间这首诗的第一节的第二句话，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于是诗人顺着这样的思路就展开了彰显于天的荣耀。那我们看见诗人透过三个方面来彰显神的荣耀。第一个就是第二节的经文，神要透过婴孩来彰显神得胜的能力，这是彰显在天上的第一个荣耀。神要透过他所创造的月亮星宿彰显他创造的伟大，这是彰显于天的第二个荣耀。最后是透过对人的眷顾和拣选彰显他恩典的奇妙，这是彰显于天的第三个荣耀。所以大卫顺着这样的思路，于是就把三个彰显于天的荣耀来陈述了出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诗人大卫在一个旷野的天空下，静静地看着月亮星宿，发出内心的感叹和赞美，于是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不朽的诗篇。所以我们就来一一的分解这段经文啊。我们首先看第二节的经文，所以彰显于天的第一个荣耀，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当我们初次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似乎不明白大卫在说什么。他为什么耶和华你的名何其美，突然间插入了这么一段经文，我们大概不太容易明白大卫的心意。但是主耶稣在新约中引用了这段经文，那我们知道释经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新约可以解释旧约，在旧约中我们读了还不清楚的地方，在新约中就解释了出来啊。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引用这段经文的话语啊。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当主耶稣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一下子就提醒了我们，原来这句话是另有所指。 他要告诉我们，神要为我们降生一个婴孩，那神要使用这个婴孩来完成伟大的救赎计划。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引用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大卫在预言这个故事，在向我们表明神救赎的奇妙恩典。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圣经中回顾圣经中神使用婴孩来实行拯救的例子。那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了第一个婴孩，就是摩西。那当时的法老王何等的有权势啊！那他下令要杀死以色列所有的男婴，但是神很幽默，神就拣选了一个他没有杀死的男婴，最后成为了战胜法老王的力量，从而结束了选民寄居他乡被奴役的时代。这是圣经中神用婴孩拯救的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我想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就是撒母耳啊，哈拿向神祷告求儿子，于是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他就把这个儿子献给了神啊。所以神使用撒母耳，结束了以色列黑暗的四世纪的时代，启动了以色列王国的时代。好，这是神所使用的第二个婴孩。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神使用他彻底的打败了魔鬼撒旦，救赎了那没被魔鬼撒旦所捆绑的全人类。所以这就是神奇妙的拯救计划，神荣耀的彰显就在这些能看似没有能力的吃奶的婴儿的口中。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好，请。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想到，原来神要使用这样的一个婴孩完成拯救我们全人类的使命。所以这就是神奇妙的救赎，神伟大的作为。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第一个信息，神透过婴孩来彰显得胜的能力。好，接下来我们看诗篇的第三节。你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所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那诗人想彰显于天的第二个层面，就是透过神的创造来看见神的伟大。那诗篇第八篇正是诗人大卫仰望星空所写下的心灵的感悟，观看这些神的创造，无比感慨神伟大的作为。正如罗马书啊这样的告诉我们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最后一句叫人无可推诿。他说，你看到神那么奇妙的创造，你想说没有造物主都不可能啊。那为什么呢？今天的科学给了我们更多的答案，给了我们更多的奇妙的看见。很多伟大的科学家，当他们做伟大的发现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还有更伟大更值得探讨的东西他是不知道啊。一位很伟大的科学家曾经说过啊，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他说，我只不过是在浩瀚的大海中拾到了两个贝壳而已啊。所以我们知道那神宇宙的创造是何其的伟大。我们就以我们地球来举例好了， 大家知道我们的地球自转一周是23小时56分4秒，公转一周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请问多一秒可不可以？少一秒可不可以？23小时56分3秒行不行？5秒行不行？科学给我们的答案绝对不行啊！当多一秒的时候，那地球自转的离心力会加大一点点，地球中央的海水就会一滴一滴地甩出去，最后海水会干涸，地球的轨道会偏移，会撞到其他地球、其他星球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地球不仅仅是自转，围绕着太阳公转，整个太阳系还在银河系中这样的立体的旋转，每一个旋转都有无比精确的轨道，差之毫厘就会撞在一起，宇宙就不复存在。记得我们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数学家物理学家牛顿，他有一个好朋友数学家，他们经常的在一起探讨。牛顿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他的数学家朋友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所以有一天牛顿就做了一个太阳系5大行星的模型，那个时候还发现了5大行星，做得非常的精准，于是就摆在了他的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他的数学家朋友来访，就看一眼就看到了这个5大行星的模型，那出于他的本能，他就拿出来各种测量的仪器开始测量，当他测量 结束的时候，他就不无感慨的赞叹，他说这个太阳系模型是谁做的，做的实在是太精准了。那牛顿就回答他一句，没有人做，他在那儿碰来碰去就自己碰成这个样子了。那数学家朋友就说，这不可能，怎么这么精密的模型一定有人做出来。那牛顿就回答了他一句，这个小小的模型你认为有人做，那个在宇宙中实际的比这个模型精确到100万倍的真实的太阳系，你为什么会相信没有人造呢？一句话让数学家闭口无言。他知道那宇宙中按照轨道运行的实体要比这个太阳系精确100万倍，它小数点不是2位数，是10位、8位、20位数那样的精准。是啊，如果那一个精准的太阳系没有人造，早就会撞在一起了。于是那个数学家回去反思，跪下来祷告神，他就接受了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的小宇宙定义为银河系，里面有10万个太阳系，那每一个星星每一个轨道都在无与伦比的精确在那里运行着，没有神的创造和管理，它早就不复存在了。大家知道天文学的中宇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中宇宙就是人用光的速度飞行一年，叫做一光年，就是3×10^5每秒公里的速度去飞行，飞行一年叫一光年。那中宇宙的大小就是120到150万光年。所以这么伟大浩瀚的宇宙，人还没有了解一个皮毛，人连小小的太阳系都出不去，对整个宇宙的了解实在是零之零，一片太多的未知，人飞得不够快，跑得不够远，活得也不够长，没有办法去他知道神所创造宇宙的一个皮毛。 好，那对于大宇宙是什么定义？人类就是一片未知，这是我们人类今天真实的光景。所以，当你看见那样浩瀚的星空，看见神那样创造的伟大，你不无感慨的就会赞叹神的伟大和奇妙。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平奥瑞亚很。空气很清朗啊，夜晚的星空一定是很好看的啊。我问大家有没有这个看星星的这个习惯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用你的肉眼能看到多少颗星星？大家可以猜一猜啊，用你的肉眼直接看哈，最好的啊，你的眼睛1.5的，然后可以看到5000颗啊，就是5000颗星星啊。那用天文望远镜，普通的天文望远镜，你可以看到200万颗星星啊。用最好的天文望远镜，哈勃望远镜、韦伯望远镜，你可以看到10亿颗星星。所以，这就是今天人类所能掌握的极限。这浩瀚的宇宙何止10亿颗星星啊！所以，鼓励大家有机会你看看。夜晚的星空，感叹一下神美好的创造。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一位老人仰望星空的故事。好，我给大家朗诵这首诗啊。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辽阔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的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炙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大家可以猜得到是谁写的吗？哎，你们大陆背景的人不多，可以知道吗？对了，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个共产党的高官，一个无神论者，他仰望星空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是那无穷的真理，他看到的是那凛然的正义，博大的胸怀。请问，这些又是指向什么呢？这些是否让我们想到指向那永恒创造的上帝？天空中一个无形伟大的创造的力量，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共产党的高官，他仰望星空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些啊！哎，弟兄姐妹们，好不好？你们也仰望星空一次，看看你们能看到什么，好不好？今天晚上就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们仰望一次星空，好不好？我下次来我要问你们的，真的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种感恩，带着这样一种震撼的心灵，去看见神创造的伟大，神创造的奇妙。所以罗马书，神的创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就让人。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阿门。所以这就是神创造的伟大。那这首诗进入到第三个部分，就是也是它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透过对人的拣选和眷顾，来彰显神恩典的奇妙。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 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不知道当弟兄姐妹们，你们读到这样的诗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你是否想过人算什么？啊，这句经文到底有多么重要的分量和力量？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人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我们先来看人算什么啊？人值多少钱啊？人按肉身的价值，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啊。人啊，就像我这样的150磅啊，180磅，那胖一点的200磅、300磅，那这就是我们人肉身的一个价值啊。人的肉身按照这个计算哈，人体的脂肪可以制造7条肥皂。那人身体里的铁可以制造一个3寸长的铁钉。人身体的碳水化合物可以制造1小瓶的糖。人身体内的磷可以制造2220根的火柴头。那人身体的石灰质可以用来消毒，可以供给一个小城市，像我们 Peoria 这样的城市啊。那人死了以后，人身体火化产生的硫磺可以杀死20只跳蚤啊。这就是我们人的全部的价值，折合起来40美元，远不足值一头猪和一头牛的价钱。对不起哈，请允许我这样的说啊，这个因为猪和牛可以吃肉啊，它的价值就高过我们哈，我们人不能吃肉哈，吃也是被狼吃，人家不给你钱，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真实的价值，40美元啊，弟兄姐妹们，但是你知道我们人何止如此吗？我们人是被神所供给了我们更美好的尊荣和神的荣耀，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价值。好，我请大家一起跟我读创世纪1章26节的经文，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想我们人真实的价值就是在于这句话赐给我们的荣耀、尊贵和冠冕。我们有神的荣耀，我们有神的样式，有神赐给我们的那种尊荣。创世纪2章7节这样的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用泥土造人，然后将一口气吹进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说我们人真正的尊贵乃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注意，动物是没有神的灵的，对，它有魂，但是没有神的灵，只有我们人才有这样的灵。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最为独特的尊荣。我们也许没有体会到这样的尊荣是何等的奇妙和伟大。神创造了天使，天使有比我们人更大的力量 power， 但是他却没有我们人的尊贵和荣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天使都是什么？服役的灵，是为得救恩的我们来服务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荣耀。我特别鼓励大家，你们因着这样的一句话，去查考圣经中，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得着神荣耀的经文， 好好的去体味这些话语。圣经中不止一处，很多。所以鼓励大家听完了这篇道，听到神给我们这样的荣耀，我们就怀着感恩的心来寻找和朗读这些经文，让这些经文真的成为我们里面生命的翻转，可以对神献上一声感恩，可以对神说一声阿爸父。那我给大家举出几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的第一处经文是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二节，那有这个圣经的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打开，我们就一起来领受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话语。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二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称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给我们的第一处的儿子名分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们因着神给我们这样的确据，我们可以得称为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六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因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些经文都白纸黑字的确认我们得有神儿女的名分。这是神赐给我们最最得天独厚的荣耀，也是我们真实的价值。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听完今天的道，把圣经中这样的经文好好的去查一下。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软件，非常容易你去 search 找到这样的经文，把它抄下来，每日去诵读，体验神对我们的恩典。阿们，可以，感谢主。好，我们就进入下一段的经文，第六到第八节的经文，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给了我们人有一个管理的能力、责任。我们人是一种 manager 的责任，你管理神所造的一切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但是因着人的犯罪，人现在失去了一部分管理的能力。大家还记得这个亚伯拉罕亚当，神让他命名的时候，他一口气命名了所有神创造的动物。大家知道那个数量是多少吗？这个你可以想象，我们人认这个全教会的名字我都记不住，100个我都记不住，你让我记10000个我就彻底的崩溃了。那亚当命名的大概的数字是现在存有的动植物，是有80万种动物、25万种植物。但那个年代，现在物种在灭绝，所以那个年代我相信超过100万种。所以神让你去命名100万种，你大概早就死掉了。命名了第一个、 第一百个你都记不住是什么了。但是那个时候人有那种神赋予的力量啊。那今天因着人的犯罪，我们失去了很多当初的能力啊。我们不用说这个大象、老虎你管不了啊，蚊子、苍蝇今天你也管不了啊。所以你知道我们人管理的能力，但是有一天神会恢复我们这样的恩赐和能力，我们重新可以管理神所造的万物。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人还会有这样的恩赐和能力，所以我们就带着信心去等候，带着这样的恩典的祝福来感谢主赐给我们的责任和能力。那在这句话中有一句经文曾经被一位科学家所注意，然后开启了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的这个发现那这句话就是：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那这句话，因着这句话，诞生了一本科学的巨著，就是1855年发表的《海洋地质学和气象学》。那这本巨著成为这个海洋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这样的一本书非常的有影响力我不知道你们哪位是学海洋学、气象、地质学你们一定知道这本书。那这本书的来源，它是由一个美国科学家叫这个 马太方舟和摩里这样的一位，他是海军军官，也是航海家，也是天文学家那这个据说这个摩里他有一天生病大家看这个图片这就是摩里纪念碑，在弗吉尼亚的里斯满市现在就立在那里鼓励大家去那里旅游，看朋友，去看一下摩里纪念碑那他是伟大的海洋动力学、海洋地质学的创始之父，因着他的书奠定了这个海洋气象学的一个基础、一个基石那据说摩里他有一天生病，于是躺在床上，于是他就让他的儿子给他读圣经。当他读到诗篇第八篇，说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你的脚下，于是他就突然间想到，圣经为什么会说经行海道？难道海洋里有道路吗？于是他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去探索的念头。当这个病好了以后，他就用了漂流瓶实验，然后从欧洲的大陆放漂流瓶，一路顺着洋流就漂到了美洲。他也因此找到了从欧洲到美洲的最佳航线。那后来他就觉得科学很有趣，于是他就顺着这些思路继续的研究下去。他用传道书的经文说，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再返回转行的原道。他说原来气流是有一个循环，洋流有一个循环，于是他就进一步的去研究，就写成了那本著名的海洋地质学和气象学的巨著所以那这是诗篇第八篇给他的启示，是圣经带给他的启示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但是它却是超越科学的书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找到很多的启发，可以超越我们今天的科学好，我们来总结今天的信息那我们看到这首诗的典型的平行结构，就是希伯来文学这样的一个夹心饼干的结构，第一句和第九节是完全一样的。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好，请。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这是大卫对神发出的感叹和赞美。于是第二节，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大卫就借着三个层面来彰显神的荣耀，从透过婴孩来彰显神得胜的能力，透过月亮星宿彰显神创造的伟大，透过神对人的眷顾和拣选彰显神恩典的奇妙。所以这就是这首诗的一个完整的结构。所以当我们读完这首诗的时候，我们领悟到其中的奥秘，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啊，特别鼓励大家去寻找圣经中赐给我们人有神儿子的名分，人有神的尊贵这样的经文啊，把它摘录下来，好好的去朗诵，把它背下来，然后带着感恩的心向神说一声感谢。阿们，感谢主啊。那第二个，我就是也请大家能够试着找出一些圣经中超越科学的例子。圣经中有非常多的这样的经文啊，那你把这些经文摘录出来啊，给你的儿女，给你的儿子，给你的女儿，告诉他一个，他去发现，他就得诺贝尔奖。哎，这不是开玩笑啊，真的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早早的发现，其实科学发现很简单，你知道结果，你去做的时候很容易就去做成功啊。我可以给大家几个简单的例子啊，大家看约伯记第二十六章啊，约伯记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八章啊，第二十六章七节。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注意，约伯记写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人类知道有北极，知道大地在北悬在空中是什么时代？是工业革命以后啊，对吧？公元后1800年，对吧？所以两者相差了2000-3000年这样的距离。如果你早一点读到这节经文，然后这个地球是有北极的啊，你告诉你儿子，他一研究，然后发表一个论文，早得诺贝尔奖了，真的。第二十八节，要为风定轻重，二十八章第二十五节啊，要为风定轻重，有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开道路。约伯记第二十八章二十五节啊，注意风有轻重啊，空气有重量，这个是人们什么时候知道的事情？也是工业革命以后啊，人们发现空气是可以有重量的。但是约伯记在公元前1500年就这样的预言。然后这个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大家知道雷电是有道路的，雷电不是打在城市，是打在郊外的旷野。大家知道雷电为什么要打在郊外的旷野吗？大家知道我们空气含量 78% 是什么？氮气，21%是氧气啊，氧气我们知道是供人体的呼吸，那氮气有什么用呢？哎，我们不能直接吸氮气啊。大家知道这个植物进行光合作用需要固氮啊，需要把氮气化成氮肥吸收到它的根部哈。那现代靠固氮，只有很少数的根瘤菌植物，大量的植物没有这个功能，所以雷电就是化肥厂啊。一个雷电打下来可以生产50000吨的氮肥，50000吨，这是最新科学才得到的答案的。我想这应该是19世纪、20世纪的科学发现啊。雷电有道路，打在旷野山上，一个雷电就把 固氮的氮的那个化肥放在地下，植物可以吸收，所以人类可以生存。所以你发现神的创造都是很精明、很伟大。你看到这个雷电有道路，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赶快去研究，然后那一天他告诉雷电应该打在什么什么地方，固氮把这个一研究指定拿诺贝尔奖的。所以今天我给你们讲了这篇道，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儿子拿诺贝尔奖的时候要怎么样请我吃饭。阿们好，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分享和学习，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带着一颗感恩的心领受今天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扎根，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永远的祝福。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带着何等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如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伟大奇妙。当我们打开你书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不明白，很多的不领悟，我们就谦卑在你面前向你求智慧、求力量，求你打开我们心中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向你信的人所显现的能力又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带着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来开始我们的每一天。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一生的脚步，也让这样的话语传承到我们的儿女中，让我们代代相传，颂赞主你的圣名，使你的名被高举，使你的名得荣耀。主啊，这是我们今天你的众儿女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垂听，求你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